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提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是在马其顿和亚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正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今晚上是我和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在艰难中多结果子。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翻到这个第七页的大纲哦。如果你要看这个大纲的话，有一个传道人他最近有些弟兄姐妹有机会跟他分享，在视频上他分享他为信仰的缘故啊被拘留了。在拘留的这个期间呢，他形容了他过去刚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段被拘留的时间啊，他们怎么样被审问，长时间的审问。那个目的是为了要消耗他的体力。然后呢，在这个拘留期间，早上吃一个小素菜包了，然后傍晚的时候也没有吃什么东西。要说最开心的那道菜呢，在那拘留的期间呢，是番茄炒蛋，这个是他最开心的一道菜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呢，他分享的理由呢，过程里面呢，你如果跟他有机会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一点的埋怨，没有一点的埋怨，他反而是说什么？他说相信主带领，而且很喜乐。有什么好喜乐的？说因为在原来在监牢里面比监牢外面更自由啊，可以跟囚犯传福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我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传道人啊，他有什么秘诀啊？他就提到其中一点，他说因为我在里面，我就想到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有的盼望，这样子。所以我就听了，我就想，对呀，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群信徒，在2000年前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信徒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或者从保罗跟他们的接触当中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那这个公元后40年，耶稣升天几年之后呢，基督徒他们就分散了整个巴勒斯坦跟叙利亚一带。那当时有一个人叫保罗了，或者说扫罗，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拉比，他的热衷于要把这些他认为是叛教的基督徒给抓起来。那当然他在往这个叙利亚的路上，就却被这个复活的耶稣抓到了。耶稣抓到他之后，把他改变过来了，180度的改变，他就变成了一个宣教士，基本上，到处宣扬的信息是一个信息，就是这个耶稣，他过去逼迫的那个耶稣呢，就是一个复活的救主。当然，接下来的10年，他就在欧洲，叙利亚欧洲的一带建立很多教会，其中，10年后，他就来到今天还在的一座城市，在希腊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那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一连3个星期，在周末的时候，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讲同样的信息，就是耶稣是那个复活的救主。 那当然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了，因为这个缘故。不过问题也跟着来，因为那些犹太人啊，在当地的犹太，他们嫉妒他，哎，这个扫罗保罗怎么一来就带领了把我们的羊给拉走了，那嫉妒他就开始要找他麻烦，那诬告他是造反的人。于是他跟他的同伴啊，希拉提摩太这些人只好离开了。那离开了他心想怎么办呢，糟糕，这群弟兄姐妹啊，他们信主才不到一个月呢，接下来怎么办？那他就好几个月接下来啊，都想回到帖撒罗尼迦那边去探望他们，可是回不了，回不去啊。后来来到500公里外的这个哥林多，另外一座很大的城市，他就决定等不下去了，就派这个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看一下他们怎么样。那感谢主了，提摩太去了之后又回来告诉报告给保罗说，这群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啊信心是很坚定的，感谢主，他们彼此的帮助。不过呢，他们也面对好些问题，比方说这个提摩太听到这些弟兄姐妹分享，你知道吗，我们周围的这些人的生活是很败坏的，他们的道德很败坏，我们有人被影响了。又有人说，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偷懒不要做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还有啊，在不久之前我们的一个弟兄呢过世了，他的家人很难过，他们问我的这个过世的人去了哪里啊。你看到吗，各样的问题啊，在这群刚信主一个月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那所以保罗就决定写一封信来鼓励他们，来也教导他们怎么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呢。一方面是鼓励他们继续的信靠主，一方面呢也是告诉他们在这些挑战当中怎么的来面对来看待了。那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系列呢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是要通过这群弟兄姐妹的生命，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来认识在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面呢，我们怎么样继续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继续怎么样多结果子嘛，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系列来认识它。今天我们从第一章来看，在这个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多结果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通过保罗的生命，通过这群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主让我们得到提醒，得到鼓励。主啊，我们有一些主内的肢体，他们在2000年前走在前头，他们也成为我们不止美好的榜样，更是通过圣灵的这个默示来告诉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正道上来继续的成长。你就用你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有人说这个艰难呢、跟吃饭呢有一点相似，艰难跟吃饭有什么不一样呢？而每个人面对的艰难不同，有些人面对是一个很大的重担，那突然之间他身体出了很大的状况，那这个呢就好像吃西餐这样啊，一个牛扒如果是硬的可以吃很久。那不过另外一些人呢，他的艰难呢就比较像吃菜饭一样，杂菜饭。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面对两样三样不同的艰难呢，各自可能不是很大的一件事，孩子生病啦，家庭生活出状况啦，在公司怎么做都被上司批评啦，那好几个艰难一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吃菜饭也是可以吃很饱的。不过我不懂你在吃西餐还是吃菜饭，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面对怎么样的艰难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群弟兄姐妹啊，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他们保罗对他们的印象，而来告诉我们三个真理，怎么样在艰难当中来多结果子。第一个，我们需要先像他们一样认识一位最伟大的救主。这个艰难有时候像洪水突然间来呢，如果你有经历过的话，会好像淹没掉你。那不过这群弟兄姐妹啊，他们因为认识一位伟大的神，伟大的救主啊，叫他们在 这个洪水以上，好像上了一艘这个航空母舰一样啊，非常的非常的平稳，非常非常的安全。那因为保罗，你看他听到提摩太回来报告的消息，不是报告这群弟兄姐妹多么的恐慌，多么的害怕，多么的难过，不是。保罗听到提摩太报告的消息是在第三节那边说，哎呀，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信心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爱心他们很劳苦，因为盼望他们能忍耐。哎呀，他们到底秘诀在哪里？你说就是啦，这些人有信心，这些人有爱心，这些人能忍耐。我呢就不一样了，我面对艰难我就容易灰心啊，我就会怀疑神啊，我就容易跌倒了。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不是说这群弟兄姐妹多么棒，哎呀你们要努力多一点啊，要学习他们，不是。圣经是说，当这些人，这些初心记得信主才一个月的人，当他们认识耶稣之后，那耶稣怎么改变他们，这个就是那个关键。他们认识的主怎么样改变了他们呢？那比方说啊，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个意思呢？比方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The work of faith。 那圣经讲的信心啊，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一般上讲的那种自信的观念， self confidence， 不是那个观念的，而是说因为认识了一个人，认识了一个神，而产生出对那个人的信心，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就我 拿个例子啦来说，那我前阵子有一个新朋友，跟他聊，跟他见面的时候呢，当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就谈到我怎么样进全时间服事的经过啦。那个过去我们就不说，因为弟兄姐妹都比较清楚呢。那不过他听见呢，他就很钦佩，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想听到的话，他说我觉得你很伟大。哎呀，我甜滋滋啊，心里面还好，我头脑还算清醒，是甜滋滋的一秒钟左右而已，头脑就立刻清醒过来，因为我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嘛，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一直拒绝神的呼召的，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我就告诉他，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其实神才是那个伟大的，是伟大的神在做这件事，是伟大的神居然可以改变我的心啊，叫我愿意来侍奉他啊！所以伟大的不是我，伟大的是神，是这样子。那所以你看到吗？因信心所做的功，不是在讲这个人多么好，而是在讲这个让他做这个功的神是多么的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某一个姐妹啊，我经常我就会想到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条件不是怎么样，他们相当贫困的，甚至这个姐妹继续慷慨的奉献的时候，我就说不是这个姐妹伟大，是她认识信靠一位伟大的神，是这样子。她认识这个神，所以她慷慨的奉献。那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一些弟兄或者姐妹，那他们美好的见证，那其实我们要得到一个鼓励，神赐给他们这个信心，我们也得到一个鼓励，或者神挑战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的。或许神，当我们看到别人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因着信心而做的功，那我们也得到一个挑战，神也帮助我，也踏出来为你做伟大的事，为你做伟大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出来全时间侍奉，不知道是不是出来摆上时间来被主使用，不过认识了伟大的神，就能够因着信靠他做伟大的事。那爱心的劳苦，接下来第三节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其实啊，你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啊，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地方，你可能对某一个人很不耐烦，那个人令你很讨厌，那个人令你很讨厌， 你怎么样能够跟他相处呢？这个家人，这个同事，怎么样跟一个令你很不耐烦的人跟他相处？就是同样的，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不是你爱他，是因为神爱你，是因为你看到神怎么爱你，这个主怎么为你放下一切了，于是你就比较一下，哎呀，你看我啊，我的心多么的狭窄，我的爱是多么的吝啬，多么的微小，对吗？ 相比之下说，是因为神他的爱向我显明了，所以呢，我就愿意因爱心更加的劳苦。怎么样踏出第一步呢？那个不可爱的人，那个令你不厌其烦的人，怎么样踏出这个第一步去劳苦服侍他呢？就是那你可以考虑，我在学习的为他祷告，来为他祷告。你越讨厌他，你就越为他祷告，祷告神特别的祝福他，祷告神特别的让他工作平安，祷告神让他心里能够体会到主的同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很奇妙，你发现可能他没改变了，你的心态改变了，你的心态改变了，你发现你能够开始爱他。那你看到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就是这样，也是从认识神而来的。接下来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弟兄姐妹，因盼望所存的忍耐，那这个盼望不是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而是在于我看到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在欧洲第二世纪大战的时候啊，有一个少女，犹太人的少女叫 Anne Frank， 那 Anne Frank 是很出名的，她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在荷兰那边的一个少女，可是她当这个纳粹啊占领了荷兰之后，把她送到集中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每天写日历，每天写日记，那这个日记一天天的记录她的生活的这个条件呢越来越恶化，当然最后她真的也死了。那在这个日记当中啊，他是怎么样说明在条件恶化的时候怎么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呢？他说过这么一句，我不要去想所有的苦难，我要想的是所还存留下来的美，我不要去想我身边所有的苦难，我是要想的是还为我存留下来的美。所以我们在艰难当中啊，我们神的儿女有个特别的一个美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救主啦。那我们的救主他走在我们的前头，那他怎么样在他的羞辱当中最后得到那个荣耀，这就是我们跟随他的一个盼望。那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那这个美能够帮助我们在艰难当中继续有忍耐，这就是这群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盼望。那因为他们看到，哎，对呀，是可以的。你看到，这我们的救主怎么样在漫长的道路过后得到的这个福分？那这个就是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嘛，他们也得到同样的盼望。那所以你就看到吗？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认识一个伟大的神呐、啊，那就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可以多结果子了。那不过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呢，第二个方面呢、啊。那如果说这个伟大的神像刚才我说在这个洪水上面的一艘船啊，能够帮助我们继续向前行的话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船呢的那个引擎啊，那就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像那个船的引擎啊，就是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那当保罗他把福音传给了这群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认识主的时候呢，那接下来你看四到七节描述的是这个福音怎么样产生一个独特的能力来改变这群人。那我们自己这样读这几节，可能我们不能了解福音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多大的改变，因为他们毕竟才刚刚信了主，他们是从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走出来呢？那怎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走出来，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那因为在这个希腊人当时在他们迷信的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整个希腊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啊，这个迷信的中心是一座山，叫做奥林匹克山。那在这个奥林匹克的山上有十二个神明啊，那代表的是整个希腊人的信仰。那在而帖撒罗尼迦这座城离这个奥林匹克山才差不多100公里左右，不是很远的，不是很远。那这群信徒就像其他的希腊人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呢、啊，在被这个迷信的风俗习惯捆绑着，过去几百年都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考古学知道当时的人的那种思维啊，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有海员呢、啊，他们在出海航海之前呢，他们就会到这个亚波罗庙，他们就献祭给亚波罗神， 保佑他们行程平安。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有一个妇女啊，他们她到一个爱情女神啊 Aphrodite 的那个庙去献礼物，希望什么呢？希望得到丈夫的爱。我们也知道，当时有一个瞎眼的一个妇女，又不能生育的一个妇女，她就到一个雅迪米女神 Artemis 的这个庙里面呢、献祭，希望这个雅迪米让她能够生孩子。能看到吗？生活方方面面都是活在这种迷信里面的迷信。可是当福音传到他们当中，来到这群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呢，有能力，这就是保罗说的圣灵的全能来改变，释放了他们从这种迷信的这种败坏的风俗习惯里面呢，把他们释放出来。那今天还是一样，我们看到福音怎么样的改变释放人。那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啊，叫 Louis。 那 Louis 呢，他在二战的时候在被日本人呢、抓起来折磨，一直直到他被释放回到美国。可是他人是回美国，他心还留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啊，他心还在监牢里面呢，在那种仇恨啊、阴影啊、抑郁、暴怒当中，他妻子受不了，妻子说我真的不行，我跟你离婚了。就在要离婚的那个时候呢，去了布道会，他妻子，然后妻子当天信了主之后就说不行了，我一定要回家把我的丈夫拉去这个布道会听。结果他丈夫听了也信了主了。那奇妙的事情，他的那个仇恨呢、改变了，释放了。接下来甚至我们知道这个 Louis 去到日本呢，去找那些折磨他的日军，然后去拥抱他们啊，这个就是福音的那个力量，来把人从一个他们的那种捆绑着他们的迷信，捆绑着他们的罪，来释放他们。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什么东西捆绑着啊，我们可能被捆绑着的是我们的一种我们的这种自我自大啊，这个东西这个现象怎么看得出呢？在你工作地方，在你家庭里面呢，当别人不听你的话，不听你的使唤，你就生气了。你被你的自我的骄傲捆绑着，所以你需要这个福音来释放你。又可能我们真的像这些希腊人一样，被迷信的思想捆绑着。那你怎么知道你被那个迷信的思想捆绑着呢？如果你是在本地，你知道接下来华人七月要来了，我们还是会害怕去某一个地方，我们甚至还是会忌讳讲某一些话，我们还是会尽量不要做某一些事。所以你还是在被迷信捆绑着你就认识，你就需要像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认识这个福音的全能，来释放你。那福音的全能不只释放你，接下来这群信徒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接下来福音释放了他们之后还改造他们，还改造他们。怎么知道？因为第六节那边说他们得了圣灵赐的喜乐，在艰难当中他们有喜乐。记得我开始讲那个传道人吗？他在从这个拘留所那边出来之后，他为什么会有喜乐呢？原因是很简单，弟兄姐妹，这群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他们看见活生生的例子啊，他们看见的是保罗跟希拉，对不对？来到他们当中，这个保罗希拉在来帖撒罗尼迦之前，他们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他们从腓立比。腓立比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记得的话，腓立比保罗跟希拉在那边传福音之后被人陷害了，被人下到监牢里面，被人打了，下到监牢里面了，岂有此理，我们辛辛苦苦去传福音，居然被人陷害，居然被人打到半死。可是不是，他们不是这样想，对吗？他们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在监牢里面半夜唱诗歌赞美神。这个就是他们的喜乐。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其实很简单的，他们想到我们现在受苦啊，其实是跟随耶稣的脚步嘛，跟随他的苦难，忍受他所忍受的苦，于是他们有喜乐。所以这群弟兄姐妹虽然信主不久，可是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们刚刚被打到半死，从腓立比过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来信靠这位主啊，这个是他们认识的神所得到的喜乐。所以这边保罗说，你们效法了我们， 其实也是在效法，在学习那位主，所以靠着主他们有喜乐，这就是圣灵赐给他们的喜乐。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说的，这些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哎，你看这个人那个人，他的见证多么糟糕，你看他这样的人怎么叫人家信耶稣呢？那我们被一两个人的见证所绊倒了。那不过我们退一步，当我们来看其他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被人服侍过，被人爱过，被人关心过，我们就是想，哎，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那他们在效法谁？他们在学习谁的榜样？那其实肯定他们在学习耶稣的榜样。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的。在刚刚今天早上而已，跟两个新朋友在早上崇拜啊，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他们说他们在一个比较大的教会，1000个人的教会，他们体会不到那个爱。接下来就问了，哎，其实你们有参加这个团契生活啊？哦，其实没有，他们只是这样来看散会就走。我说当然啦，因为爱这个东西啊，爱心的表现啊，是在团契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才经历得到的嘛。如果我们在从旁观者的角度，的确很难看得到。那我自己在教会侍奉，我就真的看到很多别人不说了，就是说教会办公室的几位同工啊，在他们的服侍当中，我就很感恩，看他们怎么样额外的付出，为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哎，他们耶稣怎么为门徒洗脚啊？怎么为门徒的洗脚？怎么愿意像耶稣所吩咐的啊，为人多走一里的路？那这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那不过当保罗告诉这群弟兄姐妹说，哎，你们是效法了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不要以为这群弟兄姐妹特别的棒，所以他们做得到，不是的。保罗说当圣灵进入他们的心里面，叫他们能够效法保罗希拉，而且是效法主的时候，其实保罗的背后他在形容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教导是什么呢？那为什么这群他们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们是以基督联合，因为他们是以基督联合了起来。那当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他们就自然的有那个能力啊，就像一个宝宝啊，哪个宝宝他生下来，哎，你说他像爸爸像妈妈啊，接下来再大一点啊，他的说话他的行为都会像爸爸妈妈，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他们的基因啊，这个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也是的。那如果你跟我们有经历过耶稣的爱，哎，其实不只是因为我们在模仿一个人，而是因为我们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那耶稣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以他的生命来取代。所以我们只要说，主，你帮助我，改变我，让我能够越来越像你，那主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工了。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方面，这个福音不只从把我们从我们的迷信罪恶释放出来，这个福音接下来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这是第二个。不过接下来最后我们从第八节那边要看，在艰难当中要做多结果子的最后的一个秘诀呢，是我们要看到一个美好的目标摆在我们的前面，美好的目标。那从第八节开始，当保罗说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改变被传扬出去的时候，那他在用一个字是当时人熟悉的，就是一个在城里面呢，他们用个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个声音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个观念。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改变就像这个号角声一样，传到非常远的地方去。所以保罗就不用说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亲眼的见证，亲眼的看到了。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这里保罗暗示他们看到前面，那他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件事有两样。第一件事是他们看到了一位真神，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那当然同样的，保罗在讲了解他们过去的背景，刚才我已经说了，他们过去是信靠什么呢？ 他们过去是信靠一些又假又死的神啊，对吗？那些偶像是又假又死的偶像，那现在他们接触到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那什么是又假又死的偶像呢？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那我们这个喜乐主吧，不懂有没有？我们有这个读书分享，我们认识过那个诸神的面具，对吗？这些许许多多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一些偶像，这可能是爱情。这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权力，可能是成功，可能是利益，可能是文化啊，它都在侵袭我们呢、啊。让我们来高举它，让我们来把它们看得很重，看得很大。不过很多时候，主就是乐意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挫折啊，来了解这些其实是假的，是死的。比如啊，有人失恋了、啊，哎呀，失恋很痛苦啊，他很伤心。啊，不过其实就是在失恋的过程当中，他就明白，那个真正爱他不改变的是谁呢？是神。啊，有人投资他失败了，可能这是神让他明白，这个金钱其实是靠不住的，金钱是靠不住的。所以凯勒在那个书里面说啊，我们要脱离这个假神的毁灭性，就是要先回到真神的面前。那当我们找到他，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找到他，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那所以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如果令你失望过啊，我们当中有些做父母的啊，如果你到现在呢，你的孩子到了一个岁数，你也应该体会过你的孩子怎么令你失望了啊。因为我们的孩子同样的，当你把他看成是偶像，他会令你失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当中啊，可以鼓励劝勉啊，那些年轻人他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憧憬，他们对他们的孩子有很多的期望的时候，说不是的，我们的满足是在于我们的神那里，而不是在于其他的事情。那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又真又活的神，那只有他才是可靠，只有他才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不过这群弟兄姐妹啊，第二个方面不只是看到这个神，而且在等候他，在等候他。那因为第十节说他们在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啊。那这些弟兄姐妹不只是说认识了这个神，他也期望一个团圆，期望一个团圆。这个神再来的时候，痛苦就过去了，他们就有一个真正美好的团圆了。我们有些时候，我开始说了，我们面对的这个艰难呢，可能是好像吃西餐一样，一个很大的，或者可能是很多个，好几样。那不过有一个特征，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面对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艰难，那这个长期的艰难，也许是一个一直缠绕你的那个病痛，或者是一个缠绕你的一个人际的关系。那这种长期的艰难呢，那会慢慢的消耗消磨你的信心的，对吗？那么怎么办呢？那这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学习等候。等候主的意思是什么呢？等候主的意思就是我们像这群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艰难当中，他们来依靠这位神，向他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耐心啊，让我知道有一天你要来的，你要来拯救我。也许他们也在等候当中，要学习安静，不要说话，因为我们会埋怨。不过更重要的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说在前面当他来的时候呢，是光明的一天啊。所以在这个过程，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等候，除了认识那位真神，等候他。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失去如果你啦，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一连串在几年里面同时失去几个家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妻子啊患了绝症，就是离世了，最后你发现你自己也患上了绝症，那接受治疗，在这个过程你也发现是没有办法康复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啊，在忍受这个治疗的疼痛的过程当中，一面在思想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那在这十几年来，妻子过世，父母亲人一一的过世，最后自己也患上绝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呢？那有一个我的前同事啊，他就写了这个诗啊，他是其中的一段，说：开我的眼睛来看神派来的天使，许多的祝福已临到了我，仰望神赐下盼望与力量，在他里面我寻找亮光。这是我前同事他最近出版的一个诗集啦，所以我们也有广播给大家关于接下来的一个他要来我们当中做的一个分享。那不过也是很感恩，在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还能够有一点幽默啊，还能跟我开玩笑啊，这是不简单的。不过他我就想到刚才我们读情经文，想到先知以赛亚说，当我们依靠神，就看到在困难当中神在我们的身边，告诉我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而且像先知以赛亚还有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共同点就是他们看到前面是光明的啊。这位弟兄他也在学习了啊，有怀疑有犹豫的时候，他自己说的，那怎么办呢？我想就像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一样，那我们先要认识我们所投靠的是谁，那这位伟大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然后呢，那我们也同时要明白，就是他通过福音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一个应许啊，他不只改变我们，他要通过我们的挫折来塑造我们。最后我们要认识的是，我们前面有一个美好的目标，我们能够看到亮光的啊，因为神他要带我们走到他的面前啊。我们可以记得吗？耶稣说有一天回到面前，主说：哎，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我为你预备的福分。那这个就是最美的一个盼望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等候他，就像保罗看到这群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在等候他们的主一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